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6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实施了最新的金融制裁，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抗议焦灼，政府原地踏步避免 G20 前惹麻烦，李瑞日记的遗产纠纷案在北京闭门审理，现在全中国范围内的正在经历一场自上而下的居民区和地标性建筑的改名运动，这个改地名背后意涵是什么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分析和探讨。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消息，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实施了他所说的新的严厉的金融制裁，并且特别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说这将限制哈梅内伊和伊朗进入世界金融市场的渠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这项行动实际上冻结了几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特朗普在白宫即将签署的行政令的时候说，他的行政令是对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的强有力而适度的回应。上个星期，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侦察机。华盛顿说，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国际领空被击落，而德黑兰声称无人机是在伊朗领空被击落的。美国本来计划对伊朗无人机事件做出军事回应。上个星期四，特朗普在了解到美军的攻击将导致大约150名美国军人死亡之后，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军事行动。特朗普说，他实施制裁是因为伊朗从事的一系列的敌对行为。美国官员说，这些行为包括伊朗用水雷攻击路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挪威和日本货轮。水雷袭击事件发生在无人机被击落的几天前。行政命令的目的在于推动德黑兰就伊朗核武器项目跟美国进行一对一的会谈。特朗普去年退出了2015年国际社会与伊朗达成的限制伊朗核项目，同时减轻对伊朗制裁的协议。特朗普称，那项由前任奥巴马总统谈判达成的协议是个灾难。美国财政部说，除了哈梅内伊之外呢，美国的制裁目标还包括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8名高级指挥官。财政部说，任何跟这些被制裁的伊朗人从事重大金融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有可能被切断与美国的金融交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离开华盛顿前往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访问的时候称，新的制裁是重大的。蓬佩奥继续推动特朗普政府组建盟友制衡伊朗的外交努力。蓬佩奥星期一会晤了沙特国王萨勒曼，还有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伊朗为其导弹项目辩护说，这是合法的，也是自卫所必须的。德黑兰试图争取2015年伊朗核协议其余签署国的支持，以缓解伊朗的经济压力。在美国加强制裁，并且希望切断伊朗石油输出之后，伊朗尤其希望能够维持关键的石油出口。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而且说美国没有必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中国、日本等国家应该保护自己的船只。伊朗就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岸，之前呢，美国无人机在那个附近被击落，两艘邮轮也在附近的安曼湾遭到了袭击。有关情况，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呢，在6月24号星期一的上午呢，宣布了要对伊朗加重制裁。那么此前呢，因为在安曼湾的两艘邮轮遭到袭击，美国指责是伊朗所为。之后呢，伊朗击落一架美军的无人机，那伊朗说呢，该无人机是飞到伊朗境内，美国则说是飞在国际海域上。上个星期我们也知道， 特朗普总统一度要对伊朗发动军事报复行动，但是又临时取消。那么呢，在星期一的上午11点多，白宫忽然召集了白宫的媒体到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那么特朗普总统就宣布了要对伊朗加重制裁，然后他签署了制裁的命令。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是怎么说的。
我今天签署针对伊朗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办公室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制裁。今天的做法源自于伊朗政权在最近几个星期一系列侵略性的行为，包括击落美国的无人机，我想大家都看到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许多单一事件。你看到邮轮被攻击，还有许多我们处理过的不好也不妥当的事情。
那么，随同出席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呢，在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制裁命令之后，他走到白宫新闻简报室当中，向记者们简报制裁的内容。那姆努钦说呢，美国之前已经针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领苏莱曼尼实施制裁了。现在呢，又新的制裁命令当中，又针对这个苏莱曼尼旗下的三位高级将领进行制裁，一位呢是要为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造成威胁要负责任的谭格西里，另外一位呢是伊朗的空军指挥官，并且要为击落美国无人机负责的哈里扎德。此外呢，还有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的指挥官帕克普尔。另外呢，针对五位的这个伊朗海军将领也都实施制裁。而针对伊朗最高领导人扎伊夫的制裁细节，将会在本周稍晚公布。那么姆努钦也说呢，美国已经冻结了伊朗好几百亿美元的资产。不过呢，根据这个外界的报道是说，其实这些美国已经多年来对伊朗实施制裁，因此呢，这些这个伊朗的官员早就已经把资产不会放在这种所谓的国家级的银行当中来规避制裁。那么对此呢，姆努钦在今天在简报会上也说，美国也会去追查这些人的资产都藏在什么地方。此外呢，我们刚刚提到，在这次的加重制裁当中，包括了谭格西里。那么美国是认为说呢，他率领的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造成威胁。不过呢，就在同一个早上，特朗普总统却在推特上提出，美国不应该再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的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中国91%的石油来自该海峡，日本则是62%，那么其他许多国家也是。为什么我们多年来零报酬的为其他国家保障运输航道？那是一段危险的旅程，所有的国家应该保护他们自己的船只，我们甚至不需要到那里，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美国对伊朗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不要发展核武器，不要再支持恐怖主义。那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以及印度洋的唯一水道，那么中国呢不大可能会付钱请美国军队来保护中国的邮轮，所以如果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想法具体去做的话呢，也有可能给中国一个理由派军进入该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那么今天早上特朗普总统在宣布对伊朗加重制裁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伊朗跟朝鲜都一样，只要愿意放弃核武器都有可能成为繁荣的国家。那么他也被问到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读到他的来信，他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说，他祝我生日快乐，我们双方交换了友善的信件，而我们有很好的关系。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本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在日本大阪参加 G20 峰会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不过呢，两国贸易官员在他们会面前先通了电话，以解决双方的贸易纠纷。美联社援引中方主要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的话说，双方都在努力夯实两国领导人上个星期通电话时取得的重要共识。本周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使得特朗普和习近平首次有了机会可以面对面展开其贸易纠纷的具体内容来进行商讨。特朗普总统之前曾经说，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这些关税都是以前没有施加的，这样美方实际上就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每一宗商品都可以关税。就在特朗普跟习近平会面之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一同其中国贸易的谈判对手副总理刘鹤通了电话。 这个消息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透露出来的。不过这位官员没有谈到两人电话交谈的内容。中国商务部也证实了这个消息。中国商务部在网站上说，双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共识，就经济问题、贸易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二说，这次通话是应美方的要求而进行的。一位高级美国官员星期一说，特朗普认为这次同习近平会面是了解中方在两国之间贸易战中的立场的一个机会。特朗普对任何成果都乐见其成。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6月17号开始就特朗普政府拟议中的针对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召开系列听证会。来自美国多个行业的代表在本周一的听证会上继续向与会官员们介绍加征关税对各自行业可能带来的冲击。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也在下面的报道中介绍了有关详情。
那么正如您刚才所说，那么这场是自6月17日开始的，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办，那么联合了商务部、农业部、国务院等多个政府部门召开的系列听证会，周一继续进行。来自医药、农业、香水制造、玩具和建材等多个行业的代表出席了今天的听证会。其中有代表对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与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以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表示支持和感谢，但他们对特朗普政府以加征关税作为手段表达了担忧。其中记者听到最多的担忧包括加征关税可能导致美国产品价格上涨、就业流失以及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替代选项，还有代表担忧一些小企业可能很难在加征关税之后幸存下去。那么一些企业代表在听证会结束后向美国之音介绍了加征关税可能给各自行业带来的哪些这个明显的冲击。我们先来听一听出席这场听证会的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赵俊兴，他是怎么说的。
加征关税会损失我们的竞争力，我认为这是关税对我们的业务造成的最严重的冲击之一。我们在中国雇佣了7000名员工，加征关税毫无疑问有损我们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
这一举措对我们造成的最大冲击就是对从生长在中国的植物中萃取的精华油加征的关税。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找不到这样的材料。
显然顺流而下加到消费者那里的价格对我们是一大冲击，其次我们的销售情况会出现下滑，我们感觉我们可能还会遇到经济紧缩的情况，加征关税可能会带来这种情况。
能够从所谓的这个美中的贸易持久战中幸存，但是他说其中的过程毫无疑问会带来伤害。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六在白宫表示，加征关税进行得非常好，美国正从中国获得数十亿美元。他还提到，有文章说关税对成本上涨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没有影响。特朗普总统说，出口相关产品的国家正在承受着代价。他此前曾经表示，他会在本月底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之后，决定是否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玩具协会负责联邦政府事务的副总裁芒德对美国之音说，加征关税可能给美国的玩具企业带来直接的打击。我们来听听芒德是怎么说的。
这些关税将会对玩具产业带来严重冲击，在美国销售的玩具中85%都来自中国，因此加征关税真的可能会对我们的企业带来直接打击。我们估算加征关税可能会导致玩具产业中大约68000个工作岗位流失，对消费者来说价格可能会提升大约15%。
是的，那我们看到有消息说，现在这个美国商界啊，就是否应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似乎是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本周末， G20 峰会要在日本大阪举行，备受瞩目的特席会会在峰会期间进行。美洲贸易关系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重点。中国外交部官员表示，不允许在 G20 峰会上讨论近来备受全球瞩目的香港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所做的报道。
本次的 G20 峰会将于6月28和29日两天在日本的大阪举行。 G20 的核心使命是建立经济基础，以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 G20 讨论结构性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如全球的失衡和老龄化，以及通过监督全球的经济来检测主要的风险。在国际税收和金融领域， G20 会讨论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应对数字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今年的 G20 峰会呢，将对包括贸易与投资、创新、能源与环境、就业、女性赋权和健康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会议期间呢，最受瞩目的看点之一就是美中两国元首将就美中贸易关系举行会谈。我们知道，上星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特朗普发推说双方进行了非常友好的电话交谈，并将在 G20 的峰会上进行深入的会谈。此后，两国的贸易谈判的代表也进行了沟通，承诺双方最快将于星期二在大阪举行磋商，为两国元首做会谈做准备。虽然如此呢，美中双方至今仍然是各说各话。中方表示，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平等的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且要照顾彼此这个合理的关切。而白宫的声明则强调，美中贸易协定应该解决双边贸易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中方应该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而且措施应该是可实施和可核实的。主持人。
嗯，魏之，那么 G20 峰会啊，是各国领导人共同就国际现状进行讨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场合。那么预计近来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备受关注的香港问题是否会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
嗯，针对香港近来围绕这个逃犯条例修法的这个所引起的社会政治的动荡呢，星期一上午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在一场中外媒体的吹风会上表示，不会允许 G20 峰会讨论香港问题。他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星期一则敦促香港政府在通过或修改逃犯条例，或者在通过或修订任何的其他的法律之前，都应该进行广泛的征求民意。巴切莱特在对这个香港政府决定暂缓通过逃犯条例表示了赞赏之后呢，他说，我鼓励当局在通过或修改这个法律，或者是任何其他法律之前，要广泛的征求民意。主持人。
嗯，魏之，那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在 G20 峰会之后，特朗普总统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预计会有什么样的互动？
嗯，是这样的，韩国青瓦台24号的时候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这个日本大阪的 G20 峰会后呢，将前往首尔访问，并与文在寅总统进行峰会，就朝鲜半岛去核化进程展开深入的讨论。韩国总统府发言人称，美韩领导人将就全面实现半岛无核化以及通过加强美韩关系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会谈。在韩国青瓦台做出宣布的这前面的几个小时，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写给金正恩的信能为重启两国陷入停顿的去核谈判铺平道路。朝鲜官方的媒体朝中社星期天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了沉思的金正恩拿着一封信，显然是白宫的信件。报道表示，金正恩赞许了这个信件的出色的内容，在考虑信件的内容。不过，这个报道没有披露任何信件的内容。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第二次取消行政会议，与此同时，围绕目前危机的社会舆论多元，不过事件不见得会有突破性的进展。有分析认为，港府原地踏步是想避免 G20 峰会前再麻烦。有关的详细情况呢，我们待会儿会在节目中为大家继续进行详细的介绍，而且美国之音会发来最新有关香港的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李瑞的日记遗产纠纷。已故中共元老李瑞的遗孀张玉珍女士起诉李瑞前妻所生女儿李南央的继承纠纷案，星期二上午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举行不公开审理。原告代理律师被看到上午9:25左右独自一个人走进法院。这个案子的原告张玉珍并没有出现，而本案的被告李南央也没有到庭。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所发来的报道。
周二上午9:25左右，原告代理律师被看到独自一人走进法院。本案原告张玉珍并未现身，而本案被告李南央未到庭，也没有律师代为出庭。有消息说，当天早晨，李瑞及其家人的朋友和关注者十余人前往法院要求旁听被拒。历史学者洪振快在现场拍照被人带走，并被迫删除所拍图像。当天中午，美国之音记者拨通代表原告的张金鹏律师手机，并表明身份。张律师说，我不认识你。他在回应记者关于审理情况的问题时表示，要向第三人询问。
今天的这个李瑞日记的继承的这个案子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啊，您问问那个第三人就知道了。
谁是第三人呢？
你查一查就知道了。
现在那个结束了没有？
据了解，本案第三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张玉珍指控李瑞与前妻范元珍之女李南央将李瑞日记擅自赠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要求法院判处李南央归还这些遗物。定居美国旧金山地区的李南央质疑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一桩继承纠纷的民诉案，称这有点不打自招。他表示，如果张玉珍起诉李南央案不是民诉，就应该是公诉。李南央指出，原告明明又是西城区居民张玉珍，不是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某检察官。李南央说，他父亲生前多次明确对他表示，日记交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李南央至今保存着李瑞生前交代如何处理其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日记和文稿的录音。他表示，他在张玉珍告状后已委托律师致函法院说明上述情况。他认为北京法院对李瑞日记捐赠胡佛研究所一事没有管辖权。李南央披露，胡佛研究所就张玉珍向北京西城区法院起诉索要李瑞日记一案向美国法院提出反诉。李南央指出，斯坦福大学在诉讼中认定李瑞的捐赠物现在美国对胡佛的捐赠手续是李南央在李瑞去世之前完成的，故对李瑞捐赠物所有权的争议应该由捐赠物实际所在地的美国法院作出裁决。目前，美国之音无法联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取其对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此次庭审的回应。李瑞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他早年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在延安和北京屡遭整肃，也几度受重用，历任中共领导人高刚和陈云的秘书，后兼任毛泽东工业通讯助理，也称兼职秘书。1980年代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瑞留下的大量日记陷入一场法律诉讼，其所有权归属的纠纷目前尚无定论。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从西北的陕西到东南的海南，现在全中国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自上而下的居民区和地标性建筑的改名运动。民政部公告宣称，整改的重点是大、洋、怪、重、 等不规范的地名，但是呢，整改对象显然集中在崇洋媚外的洋民。观察人士指出，从中共建政以来的几次改地名历史的规律来看，这一场社会性的改名运动背后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又一次界定。那么为什么中共要选在这个时候来一场改地名的运动呢？还有，整改洋名就会增加文化自信吗？这个改名闹剧背后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的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和治理模式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到底是管控跟折腾这个改地名背后的习时代治理模式是什么。参与节目探讨的嘉宾张立凡，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他就说改地名成地方要拨款的好借口，鸡毛当令箭演成了荒诞剧。张立凡说，
民政部它专门是有一个司，就是地名司，管的就是这件事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儿，绝不是说领导人一拍脑门就可以全面开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荒诞呢，实际上还不在于就是说光是这个六部委发文这个问题，而是在发文以后各地方，哎，这一下子就形成了一个改地名运动。
嗯，
各地方都把这个鸡毛当令箭，然后呢，来投入。这个后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地方利益的问题，因为这一改地名，可能这个牌子就要重做，甚至公交的这个车站的牌子也要重做，这个所有建筑物的标牌、地址牌也要重做，还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要重新换过的证件等等等等，这可是一大笔的投入啊。这一大笔投入可能对地方来讲，它是一个要钱、要预算、要钱、要拨款的一个理由。所以呢，这种东西一下子就会朝这个从下令到执行就会走向荒诞。这个呢是这个中共这个政权的一个特色，它科层化、官僚化，然后呢它分工非常细，然后一旦有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指令下来，他们就会把这个指令分解执行，直至变成一个荒诞的事件。
张立凡他还说，集中所有权就得承担所有责任，现在地方积极影响这个背后呢，是不是也是高级黑呢？对此他的解释说，
这个事儿已经惹起公愤了。就是这么一种胡搞的办法，实际上这个体制内的人也受不了。这个完全是瞎折腾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现在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了，我以前讲过，既然集中了所有的权力，那么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好像是叫什么裤子上沾黄泥巴，就是不是屎也是屎，就是你这个反正是你领导的，所以呢，现在所出的所有的问题都要找你领导人负责。所以现在就变成一种反弹呢，实际上是包含着一种社会情绪。就是说领导人的领导能力不行，所以呢他们就各种媒体以各种高级黑低级红的方式就把这个事儿就反弹起来了。那你再回想，就是说为什么体制内会一窝蜂的就这个来改地名运动就起来了呢？这中间除了我上一轮我刚才讲的那些原因，就利益的驱动之外，是不是也有高级黑的成分在呢？是不是也包含着一种这个体制内的潜在的恶意呢？我就把这事儿给您弄荒唐了，让所有的人都恨你。恨不得你赶紧走人。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关于这个话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也认为，各种荒唐的做法既是人的问题，他说也是形式的问题。胡平说，
确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方面是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形式的问题。一方面是人的问题，那意思就是如果不是习近平他不会折腾这些事儿，如果是比如说如果是李克强在掌权，我想他就不会折腾这些事儿。另一方面也是形式的问题，如果习近平不是在2012年上台，如果是在2002年上的台，如果是1992年上的台，如果是那个时候当的总书记，他也不会折腾这些事儿。
嗯，
他就想折腾也折腾不起来，而且那时候的习近平和后来的习近平想法也不一样。那简单来说，你就是你现在这个财大气粗了，于是就颐指气使了，就任起性来了啊。那么这也和这个当然和习近平他个人的教养性格，他的这个后来那个逐渐后来逐渐呈现的这种政治理念有很大的关系。嗯，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看到就像你提到这个问题嘛，现在这些扬名其实都不是旧社会的，都是江湖时代出现的，就是中国对外这个实行那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产物啊。那一方面是对外开放，所以就是各种洋东西都引入，那么人们那个这个学习洋东西的这个热情也特别高。另外，你由经济改革啊，那么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啊，各个这个企业也好啊，乃至于地方政府也好啊，争奇斗胜的各出新才啊，那么这种五花八门的呢，那就会出现啊，包括一些我们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事都会出现。而在江湖时代呢，对这些事情基本上是采取一个放任的态度。
嗯。
那么你这个现在习近平上台对这些看不顺眼了啊？你觉得就和你他在经济上喜欢国进民退一样，在政治上喜欢回到毛氏的那种个人崇拜一个道理，就是他整个来说他是想在全面的收紧，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按照他的意思去办。在这一点上呢，他当然和毛泽东肯定是要更为类似，只不过呢，他毕竟今天的习时代和当年毛时代是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他们所凭借的这个理念、意识形态也基础也大为不一样啊。所以这我们看到呢，习近平的这些做法呢是屡屡碰壁，相反的，每次他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到头来最都成了笑话。
那么，这个全中国范围内的这个改名运动究竟反映的是什么呢？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这里反映出的就是习近平大事小事什么事都想管，在政治学上这就叫集权主义，就是全体主义、整体主义，那他包含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现在还只能说他试图这么做，他力图这么做，而做的呢并不是那么成功。那这就是现行的体制确实给他这么做提供了相当的基础，因此归根到底啊，我们要一定要改革这种体制，否则像这种政治上的妄人还会出现，而且他们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有上万名的民众星期天在总统府前广场集会，诉求拒绝红色媒体以及守护台湾民主。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这个活动提高了大家对于中国渗透媒体的警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网红陈志翰与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星期天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联合发起一项名为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的集会，有上万民众冒雨参与，并且大多是年轻人。黄国昌在集会上点名，中国政府正透过旺旺中石集团的中国时报及中天电视台为台湾人民吃毒药。
今天他们用红色的媒体一手在中共那边拿补助，一手在台湾这一边制造假新闻，要破坏台湾的民主。
黄国昌还说，希望台湾的主管机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硬起来，立法院也应该尽快在今年通过相关法律，让红色媒体滚出台湾。台湾旺旺食品集团19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 不仅获利丰厚，也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政商关系。2009年取得台湾中时媒体集团的经营权，并改名为旺旺中时集团，成为一个横跨食品、媒体等产业的集团。一位参加集会的彭姓年轻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天电视台不仅立场亲中，还大篇幅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消息，明显违反了新闻伦理。
应该还是要有一点分寸，他的新闻就是常常与事实相悖，就很明显的他们的方向就是遵从某一个，就是红色那一方了。
台湾总统蔡英文稍早表示，这项集会表达出社会对于中国渗透到媒体的忧虑，相信也能有效提高大家的警觉。蔡英文还指出，台湾不只面临媒体被渗透的威胁，政府近年也积极通过法案强化国家安全，例如今年就通过了国安法修正案，以及一些机密信息的保护法令等等。蔡英文还强调，政府已经透过行政、立法双管齐下来处理假消息，并透过执法及国际合作，把假消息从台湾移除。著名政治评论人士、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在集会上表示，代表红色政权的媒体就是要消灭其他的颜色。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不管什么样的，他们要把这样子的模式放到台湾，我们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杨立明还指出，台湾要对敌国更加警戒，如果让中国支持的特定人士成为台湾总统，未来台湾人失去的不仅是言论自由，更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张亚中表示，如果黄国昌等人认为某媒体是红色媒体，应该提出证据，并向法院提出告诉，而不是以言论自由随意给媒体戴红帽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北京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之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出的修改逃犯条例，使北京当局今后可以在香港方便的抓人，使北京先前派遣特工到香港绑架人的做法合法化的举措，受到香港成百万人的上街游行抗议。在成百万香港市民上街抗议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无限期推迟修改逃犯条例。香港政府的这个做法被普遍认为是大失败。与此同时，北京当局竭力封锁香港市民抗议消息的做法以及其成败呢，也受到了关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所写的分析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提议的逃犯条例修改使香港人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被抓到中国大陆去，他们就等于是进入了无法无天的法律黑洞。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毫不掩饰地宣扬坚决不要司法独立，强调法律必须是为中共提供方便的刀把子。面对广泛的抗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做出战略性撤退，宣布停止推动香港立法会审议通过逃犯条例修改。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香港市民表示道歉，承认他领导下的香港政府与市民沟通不够。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如此高调坚持推动逃犯条例修改，但在面对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又如此道歉，宣布无限期停止推动，表面上看这是香港特区政府丢人现眼，实际上则是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一路强行推行其强权政治的路途上遭遇的最明显的挫折。这一局面成为当今中国的政治奇景，给习近平以及他的护从所刻意营造的习近平大权独揽、不可阻挡的神话 戳了一个大洞。在展示这种政治奇景的同时，中国当局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还展示出另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这就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中国当局拥有令人惊叹的能力，对香港百万市民抗议修订逃犯条例的消息实行密不透风的封锁，导致大部分中国大陆民众不知道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共当局所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和必须接受中共宣传部门指令的中国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对香港消息的密不透风的封锁，导致一位通过翻墙及绕过中共设置的网络信息封锁设置全程了解香港抗议活动的中国大学生感叹说，他周围 90% 以上的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中共当局对香港消息的非常紧密的封锁也导致了一种滑稽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香港市民抗议活动高潮迭起时发表微博称，香港修改逃犯条例是阻止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漏洞逍遥法外的正当合法的立法行动，香港的抗议是反对派团体在西方的支持下恶意挑事。有中国网民指出，胡锡进这种说法一定是在造谣，因为香港的所谓抗议活动没有中国官方的媒体的报道。还有中国网民指出，胡锡进所得到的消息一定是来自国外媒体，一定是通过翻墙获得的境外消息，而按照中共的所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这种做法是非法行为，中国当局不断以这个罪名来处罚中国公民。许多观察家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层层加码，越来越紧。在香港抗议事件的问题上，中共的控制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局面也给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挑战，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在过去的几年里率领他的团队通过收集海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学研究，对中共当局的网络信息封锁和控制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得出许多重大发现。金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包括中共的网络舆论操控通常不是通过网络特工及五毛党围攻批评性意见的方式来进行，而是使用大量的五毛灌水贴插科打诨来转移话题。在中共控制的互联网上，最容易被删除的帖子不是对中共及其领导人或政府提出强烈批评的帖子，而是可能导致群体行动的帖子。然而在观察家们看来，中国网民发出的有关香港抗议活动的评论和图片，从各种意义上说，在当今中国大陆都不太可能导致群体行动。但尽管如此，中共当局依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予以迅速的封杀。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说是推翻了金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先前得出的研究结论呢？金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解释。
Well, the rule that we came up with, that we observed, we didn't make it up, that we observed when we studied this some years ago and four years, was that if it was clearly outside of China, pretty much whatever. Now, there is a question.
金教授说，我们前些年通过观察所发现的规律，这不是我们创造的规律，是假如事件是发生在中国之外，不管是什么情况，网民 就这样的事情发出的帖子，当局通常不会进行封锁屏蔽。假如是发生在中国境内，而且跟集体行动或其他为数不多的种类的话题有关，这类的话题的帖子会明显的被删除。
Now, there is a question as to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views Hong Kong as inside or outside of China.
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发生在中国之内的还是中国之外。我们知道香港的地位是特殊的，中国政府越是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中国内部的事情，中国政府做出的反应就越是可能像是处理中国大陆内部的事情。
I think the question isn't quite what's the mystery of why they'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金教授说，我想这里的问题不是中国当局对香港如此重视有什么神秘之处，而是假如中国政府开始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这就算不得什么秘密，而只是表明中国政府开始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而已。中国政府或许打算今后越来越这样做，是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有手段来测试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中国政府如何行为。中共当局究竟是为什么要对香港市民抗议逃犯条例修改的消息进行如此严厉的封杀？对这个问题，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提出的解释与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有所不同。
怕引发这个骨牌效应啊，因为现在这个体制内外这个矛盾都很尖锐，一个是民众跟这个中共政权的矛盾很尖锐，一个是由于贸易战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背景之下吧，这个体制内可能这个也矛盾非常尖锐，因为显然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赞成这个继续跟美国对抗的。那这种对这些呢，主要是体制内的财经官僚，所以你别看这个文宣系在那儿叫唤的那么高调啊，唱了很多爱国主义高调，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忧虑是这些个真正实际上在当家啊的这个财经系官僚，他们其实知道中美贸易战的后果的严重性，但是呢，在这种高压之下，他们只能委婉的发言。那这个可能现在这个北京这样封杀呢，其实也就是一个没辙，就是说过去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啊，现在是头疼也捂嘴脚疼也捂嘴，就是不许说，因为他担心的就是说这种民间的舆情一旦爆发起来不可收拾的话，那这个体制内外一起动，这个可能对现有的体制会形成冲击，特别是香港这样的先例，那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激励了这个大陆人民争取这个自由的这种冲动，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中共官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哈佛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网络舆论控制的教授加里金说，中国当局对中国网民的言论封杀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府封杀公民言论的行动。这种行动造成一种非常富有反讽意味的效果，这就是中共政府本来是希望通过封杀话题、封杀网民的言论来维持政府运作的不透明，从而为政府的独断专行保留最大的回旋空间。然而中共政权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的网络言论封杀，从各种意义上说却导致中共政权成为全世界最透明的政权， 因为全世界各国政府领导层正在想什么，各国的公众一般来说很难知道，但中国政府领导层正在想什么，却通过中国政府对网民的言论及时的封杀，清晰的展示出来。既然中国当局、中国政府对网民的言论封杀常常是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为什么中共当局还要如此不遗余力地进行封杀呢？金教授的解释是
Let's think of it from their perspectiv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the way it appears that they
加里金教授说，我们可以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目标是政权安全。这里所谓的安全的意思，就是使他们自己不会被自己的人民加害。That is.To keep themselves safe from their own people. 金教授说，假如你掌管中国，你的权力比美国领导人掌管美国的权力大得多，比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最富裕的人的权力加起来还大，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有什么要担心的呢？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的目标当然就是让你的好日子继续下去。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你要担心什么呢？
Well, you don't really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West. We're not going to be invading China. They have nuclear weapons.
金教授说，他们不需要担心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不会打进中国。中国有核武器，要是打就会有战争。既然如此，他们要担心什么呢？他们要担心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民，这是真正的担心所在。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会起来反抗，这就可能威胁他们的权利。
And so most, quite a lot of their effort is focused on keeping their people in check. And
金教授说，因此，中国政府的大部分力量都集中于用他们以为合适的方式来管控自己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大删除或屏蔽网上的批评意见。因为他们才不在乎人民在想什么呢。但是假如人民可以行动，假如人民有能力，假如有人有能力动员人民，这样的人就是有能力威胁中国的领导人的权利，这样的人的网络言论就会被封锁屏蔽，当局会调遣五毛党来对付他们。那么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在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控制方面，总体来说，中国当局究竟有什么成功，有什么失败呢？金教授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中国当局有什么成功或失败，因为中国当局其实一直是在跟中国公众不断比武过招 ，arms race。中国当局为此进行了惊人的人力物力投入，但中国网民并不是只是待在那里呆若木鸡，实际上人民也一直在做出反应，见招拆招。金教授最后开玩笑说，中共当局当然可以想出更多的招法来对付中国的网民，至于中国当局可能会采取什么招法，作为研究者不便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以免无意中给当局支招。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代表民主共和两党的两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上演讲，称中国在亚太地区给美国造成军事跟经济威胁。下面请听记者许宁的报道。
代表夏威夷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艾德凯斯以及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拉瑟福德星期五在美国和平研究所演讲，他们的主题是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与军事胁迫。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两名议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在 G20 大本峰会期间会面有何期待时，两名议员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向中国国家主席强调中国应该尊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拉瑟福德众议员在演讲中强调了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给美国形成的威胁。我们来听听拉瑟福德怎么说。
And they are building a peer military.
中国正在这里建立一支对我们美国军队造成威胁、可以和我们竞争的军事力量。我坚信里根总统所说的，只有实力才能获取和平。我认为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南太平洋地区，我惊讶地看到了这里的军事力量的不平衡。今天中国的水面舰艇在这里的数量是我们的三倍，水下舰艇数量是我们的五倍，飞机数量是我们的3到4倍，而2045年的预测情况更为惊人。我相信当总统说美国优先的时候，他不是说美国单独行动，但是我们必须确保美国在经济上强大，在军事上强大，并且我们在努力在全球主动施加影响力，赢得人心。
过去2年，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加大了对在南中国海同中国有主权争议国家的军事支持。菲律宾官员上个月说，他们准备购买美国退役的 P3 猎户座反潜巡逻机。在特朗普主政期间，美国海军舰船在南中国海进行了11次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军舰也在南中国海地区监控中国的活动，受到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竞争对手的欢迎。众议员凯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做法表明，中国只挑选那些对于自己有利的国际规则来执行，并希望在国际上推行他所说的中国规则。我们来听听众议员凯斯怎么说。
中国的做法是影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把这一秩序引到他自己的方向，还要用基于中国规则的国际秩序取代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对中国的现实发现得太慢了，我们曾经希望、相信并且认为将基于规则的秩序扩展到中国，我们将把中国纳入到这一秩序当中，这将让世界更加和平。但我的结论是，中国在这一秩序中精挑细选，只选择了对他最好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准则。当他不喜欢这一秩序的约束时，他就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南中国海就是最好的例子。
刚才提到的共和党人拉瑟福德众议员强调要加强美国海军的力量，与他不同的是，民主党人凯斯则认为美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他强调美国要加强软实力，在全球与中国抗衡。我们再来听听凯斯怎么说。
我们必须重新开始为我们非军事的有影响的政府机构进行投资，而这正是中国现在认为的美国的弱点所在。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致力于外交以投射软实力，无论美国的和平队还是其他机构。至于美国国务院本身，我们的大使馆是否有足够的人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使领馆，我们在相关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投射能力。最后是经济援助，一方面要为一些老品牌的经济援助项目提供资金，同时也要在建设法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确保其有效，填补那些被中国所视为的美国的弱项。所以这些是我们必须投入资金的领域，这关乎成本效益。做所有这些会花很多钱，但是不做这些事情的成本到10年、15年或者20年后绝对是今天投资的好几倍。
预计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会面时，将主要讨论的是两国目前的贸易争端。中国官方的声明说，美中两国应该在相互尊重互惠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美国白宫则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应该解决双方贸易的结构性问题，并要求中国进行有意义、可实施和可核实的改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群美国俄勒冈州共和党州的参议员躲起来，阻止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法案的通过。这个众议院在2020年的法案呢，将要限制碳的排放，把排放许可拍卖给污染行业。共和党人表示，该法案将会损害俄勒冈州农村居民的利益。民主党人在该州参众两院都占多数，如果这个法案进入参议院，很可能会获得通过，除非参与投票的人数没有达到2/3的法定人数。该州的民主党州长已经授权州警把这些藏起来的共和党参议员找出来，要他们回来投票。 另外有一个陪审团星期一判定伊利诺伊州男子克里斯滕森两年前绑架杀害张颖莹犯有绑架和谋杀罪。好，我们待会儿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